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我是主持人吴颖。
我是程峰。
我是杨东川牧师。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绽放生命的光芒，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，我是李论。在前几期的节目中，我们一起分享了属灵伟人芬妮他一生的感人的见证。他一步步的走来，每一步都见证了神的奇妙和伟大。那么今天在节目中，我们继续来分享他到晚年，也就是最后一段的生命历程。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。1843年秋季，我重复波士顿工作。就在冬季，主给我一个彻底的更新，他的灵新鲜地充满了我。那时我的心特别关心到个人圣洁的问题，连带也注意到教会的光景，注意到教会如何在神面前缺少能力，在社会中间缺乏见证。我为此多多祷告。晚间聚会完毕后，尽早休息，但是次晨4:00起身，因我不能再安睡，立刻赴书房专心祈祷。我的心十分沉重，祷告非常恳切，时常从4:00一直祷告到打钟吃早餐，即8:00才停止。在白天，我竭力抽出时间来查考圣经，整个冬季什么都不读，只读圣经。圣经有许多地方似是新书一般。主再一次带领我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，它只是我各样事情之间的关系，各样的应许、警告、预言和预言应验如何串联。真的，圣经对于我闪耀着亮光，神的话似乎充满了神的生命、生气、活泼。这样祈祷游数周达数月，某天早上正在祷告之际，一个思想临到我，假若这些属神的教训只在我的感觉里起作用，而我的意志却没有顺服，则如何？这些从读经得来的启示，是否可能单单影响我的情感，而我的心却未真正降服这些启示？于是我记起一些经节，如同，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，并陷入网罗，被缠住。当那自欺的思想初临到我的时候，我似被毒蛇咬了一口，造成一种不可言状的疼痛。那些类似的经节一时大大增剧我的忧愁，然而不久我就能够安息在神那完备的旨意上。我对主说，假若他认为美善，为了他的荣耀，任凭我受迷惑或下地狱，我愿意接受他的旨意，并且对他说，照你的美意随便待我可也。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， 我经过一阵子的大挣扎，要把自己更深的奉献给神，超过我以往所见所为的。过去我早已将我的家庭放在神的祭坛上，听凭主的安排，但是在这个时期，我为着是否奉献我的妻子顺服神的旨意，竟然发生剧烈的挣扎。当时我妻子的身体非常虚弱，看来不久人世。我从未看得那样清楚，将她和我一切所有的摆在祭坛上，究竟有什么含义？数小时之久，我跪在地上挣扎，预备把它无限制地交给神的旨意。可是我发现自己不能这样做。我受惊发呆，浑身流汗，痛苦到极点。我一直挣扎和祷告，直到力竭声嘶，还是不能把它完全交给神的旨意，听凭他的安排。这件事非常搅扰我，我写信给妻子，告诉她我如何挣扎，怎样不安，因为不愿意把它毫无保留地交托神的美旨。不久，我又遭遇到先前所说的试探，因我现今已看出这是试探。那些荆棘骚扰了我的心思，带来一时的苦毒，犹如死亡的痛苦，使我自以为神的教训可能只影响到我的感觉，而我的信仰则不过是属情感的。但是我已说过，经过数分钟的沮丧和痛苦后，我能更深地依靠神那永远可称为全备的旨意。那时我对主说，我深信他，甘心情愿将自己、妻子和家庭交给他，一切听凭他的美意。从此，我对于奉献给神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看见和领悟。我长久跪在地上，反复思量这事，而且把一切交托神旨，不论教会的利益、工作的进展、罪人的悔改，甚至自己的得救或沉沦，都听凭主旨。真的，我能回忆自己全心全意地对主说，他可以按照他的美意随便待我和属我的。我对于他的良善和美意有完全的信心，相信他绝不会做任何与我有害的事。我觉得有一种圣洁的胆量告诉他可以随意待我，因为他必定不会做任何非至善至美的事。我有最好的立场来接受他任何的对待。有生以来，我未曾这样深沉的、完全的安息在神的旨意里。使我感觉稀奇的是这个，我无法倚靠我从前的指望，我也不能新鲜地回忆往日的交通和把握。我可以说放弃了我的指望，一切都扎根在一个新的根基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再倚靠任何过去的经验。这是在清早发生的事，那天一整天，我的灵魂、身体都在一种完全安息的状态中。有一个问题时常临到我，你仍旧奉献吗？仍旧住在神的旨意里吗？我毫无踌躇地回答说，是的，我绝不收回任何的奉献。我没有理由可以收回，因为我的诺言是理所当然的。我没有收回的理由，我也不要收回。整天，我的心思里全无惧怕，情绪上也毫无波动，没有什么搅扰我。我既不昂然，也不沮丧，既无快乐，又无忧愁。我向神的信任是绝对的，我接受他的旨意是完全的，我的心思平静 犹如诸天。傍晚来了一个问题，假若神要我下阴间，当之如何？当然我不会反对。接着来了第二个问题，他能叫一个像你这样接受他旨意的人下阴间吗？马上我的心里答说，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接受神那全备的旨意，阴间对我不成阴间。于是喜乐涌上心头，不断涌流着，这喜乐连绵数周数月数年之久。多年来我的心里喜乐满溢，使我无法为任何事情挂虑烦恼。过去那些热切的长久的祷告，现在全都汇合成一句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所有的愿望似乎全部得偿，归主为圣好像刻在我的心思里。我有坚强的信心，相信神必定完成他一切美好的旨意，因此我就不能为着任何事情担忧。从前长久挣扎祷告，心里满了焦急，现在已成往事。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进到神前与他交通，双膝跪在地上，无论求讨什么，只求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所有的祷告都融合在这里，我时常发觉自己在神的面光中喜笑，而且说我什么都不要。我十分有把握他必定成就他所有的美意，因此我的心得到了完全的满足。在这时期，我的心似乎已经嫁给基督，此情此景超出我过去的想象。雅歌的话语变成我天然的言辞，我想我能够懂得当时雅歌作者写诗的心境，而且我推断这首诗是他堕落恢复后所写的。我不只有当初挚爱的新鲜，并且爱上加爱，主诚然提拔了我，叫我的经历超出以往所有过的一切。他指示我许多关于圣经、基督和我的关系、能力和心愿的事，使我时常自言自语，我从未想到这些事是真实的。这样我开始领会经上所说，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他在当时所指教我的，无限地超过我所求所想的。我简直无法测量他恩典的长阔高深。那时，这节圣经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对我别具丰富意义，使我惊讶何以早未了解。我发觉自己呼喊着，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。我终于明白何以先知说，他名称为奇妙，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在冬之余日，我不断向百姓传扬在基督里的丰满，但是我发现所传的超出大众的悟性，他们不能领会。当然也有相当数目的人，他们是懂得的，因而生命中大得祝福，有了空前的长进。冬季的兴奋渐退，我的心思反而更加平稳。我清楚明白我做基督徒的各种经历，承认自始至终都是神所做的。从此我不再有往日常有的大挣扎和长期苦求。在祷告得答应的经验上，以前截然不同，我能够更平静地进到神面前，因为我有更完全的信任，他使我能以安息在他里面， 十分愿意一切的事按照他全备的旨意成就。此后我觉得有一种属灵的自由和轻快，我以神为乐，我的信心稳定，我的爱心满意。我过去虽然也经历这些，但是这些经历是断断续续的，不像现在的持久。我的捆绑似乎完全脱掉，从此我在爱我的父亲跟前有了儿子的自由。在我里面，我能够这样找到神，使我能够安息在他上面，非常平静，放心把我自己摆在他的手里，安居在他的旨意里，无挂无虑。我说这些经验是惯常的，但我不能说这些属灵经验未间断过。因为1860年在我生病期间，有一度我灵里下沉，说起来十分沮丧，可是主救了我，再次把我从沮丧与低潮中带出来，使我进入更坚定的平稳和宁静之中。经过了一段内心挣扎的时期后，转眼又是数年，我心爱的妻子莉迪亚终于去世，我非常的悲伤。我既已把她献给神，降服于神旨意，主就很快地平静了我的心。1849年秋天，我被邀请到英国，随行的是我的继室伊丽莎伯。我与妻子在侯顿教会服侍主，无论在何处聚会，会众总是坐得满满的，教会得到了很大的复兴，许多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救主。1850年五月初，我到伦敦的怀特菲会墓和甘保尔牧师同工一段日子，每一天大概有1500至2000人因听了福音悔改信主。我一直将福音的网向四周撒开，成千上万的人被带领归向基督。10年后，1860年，当我再度回到伦敦时，复兴的火焰一直没有熄灭，一直向四面八方扩展。1851年四月，我和妻子重返美国，五月间我们回到奥伯林，整个夏天在那里侍奉主。然后在秋天，我被邀请到哈福特领会。说到哈福特的大复兴，主要是迫切的祷告所使然，新信主的信徒尤其热心于祷告。1951年，奥伯林神学院院长马汉辞职，因遗缺由芬尼补上。一年之后，学生人数由570名猛增至1002名。芬尼非但是一位复兴家，也是一位非凡的教育家。1855年秋天，我们再度回到罗契斯特去传福音。我曾经有两次在罗契斯特做工，亲自经历了两次的大复兴。这次神仍旧与我们同在，我又亲眼目睹了另一次大复兴。1857年冬天至1858年冬天，美国北部各州都经历了大复兴，复兴的火燃遍这片土地。曾经在一星期之中，有近50000人归向基督。在美国其他地方，据估计也约有50万人在这次复兴运动中信主。纽约论坛报当时曾数次刊出号外，报道美国各处复兴的进展。1858年十二月，我们乘船前往英国的利物浦。在英国期间，曾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最大的礼拜堂福音堂讲到历3个月之久。一年后，1859年十二月，我前往波尔顿为主做工。我带领信徒不断的祷告，圣灵明显的工作， 每一晚聚会大约10,000人参加。神的话使基督徒的心火热起来。1860年8月，我们才由利物浦搭船回到纽约。在回程中，我没有时间休息，奥伯林的情况催促我必须迅速投入工作。当时奥伯林来了许多新学生，又有许多新移民，以致奥伯林多了许多未信主的人。弟兄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带领这些未信者归向基督。我们每日都在教堂举行祷告聚会，教堂里坐满了参加祷告的人。复兴运动达到奥伯林的每一个角落，几乎每一个未信主的人都归向了主。箴言4:18说道，月照月明，直到日午。1863年，芬妮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伯逝世，这件事令他十分悲痛。他后来娶了第三任妻子利百加，利百加是奥伯林神学院助理院长，管理神学院的女生。1866年至1868年，奥伯林燃起了更大的复兴火焰，其情况还热切过1860年的复兴。不过在半途，芬妮身体垮下来，以致末一段时间芬妮未能参加任何聚会。但是弟兄们继续带领这次复兴运动，神的工作并没有受到阻延。1866年，芬妮辞去了奥伯林神学院院长的职务，不过仍任该神学院教授。既然卸下了繁琐的行政工作，芬妮就有更充裕的时间来从事文字工作。他写作所表达的属灵分量使他赢得了举世信徒的敬仰，许多著作时至今日仍为世界各地信徒所传颂。有4本芬妮的名著是至今仍被视为属灵经典著作的，这4本书是《复兴的奖章》、对忠心信徒的奖章、回忆录、系统神学。1869年，芬妮出版了《共济会》。在书中，芬妮抨击了共济会这个秘密会社的反基督性质。芬妮未得救之前是一个共济会的会员，悔改信主之后，他再去参加共济会的集会时，立刻发现共济会的气氛邪恶，信仰掺杂，和纯正的福音信仰格格不入。芬妮发现共济会不对头之后，立刻退出了共济会。芬妮在逝世之前著书揭发共济会的内幕和真相，是为了挽救那些走入歧途和陷入陷阱的人。芬妮的自传记到1868年正月间，他继续在奥伯林的教会担任牧师，直至1872年，接着在奥伯林神学院担任教授，直至1875年7月。他一直不停地写作，直至他去世的那一天。他逝世的前几天还向学生演讲。随着经过长期辛苦的操劳，年岁的重担在他身上似乎相当轻省。他直立不屈，犹如少年一般。他所特具的敏捷的思维、活泼的想象力和丰富的情感都能保持到底。尤其在他晚年，他的生命和品格饱满丰裕。他的公开活动虽然大大减少，但是他那样安详的生活却给人们带来祝福。芬妮旅世路程的最后一日是个恬静的主日，他与家人欢聚天伦之乐，傍晚赴附近的礼拜堂听音乐，就寝后睡到夜半，他胸间感觉奇痛，似乎是心脏出事。经过数小时的疼痛，天光放明， 他就离世长眠，时为1875年8月16日，享寿83岁。他虽已逝世，但他的影响力经久不衰。他依靠圣灵的能力和恒切的祷告，掀起了西方基督教的复兴浪潮，其时间前后长达半个世纪。他是19世纪被神大用的器皿。